他所说的就证实是公义的。
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求神对我们的帮助。天父，我们把下面几周马太福音的学习交托在你手里，请你带领看顾，使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做出正确的回应。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对一个事物有一个预先的一个认知，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这个认知去评判这个事物。有时候这个认知我们会来自于就是别人的传授，有时候会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那种揣摩，根据我们以前的这个经验来揣摩它。大家知道，就是我前段时间就是回了一趟国，因为这次回国的这个时间，正好是在奥运会跟那个残奥会这个之间。大家知道，为了准备北京，为了准备这个2008年的这两个盛会，不光北京了，还有国内像其他的一些场地，因为这次奥运会不光在北京，像我的家那个青岛，那也是奥运会举办场馆，所以国内前几年一直在搞这个场馆还有道路的这个建设。那别说我们这些常年在外的人，就是北京的那些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也常常迷失在北京那个日新月异的这个混凝土的这个森林当中。所以每次回国，其实最令我们头疼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以前对北京的这个认知呢，尤其是对北京道路的这个认知，这次回去吧，就可能完全失去了作用。上次回国你费尽脑汁记住的这个道路线，这次回去可能十有八九就不起作用了，不是改道了，就是道路已经改造的面目全非，让你认不出来。所以如何你只会告诉出租车司机把你带到你的那个目的地带回家，就成了一个问题。路面的这个变化是我们越来越认不得北京，认不得我们回家的路。这次回去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就是北京机场现在又建了一个新的航站楼，这个新航站楼面积非常的大。再加上我回去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两会这个开会的这个期间，这所以可能海关这个入关口开放的非常的多，这样每个入关口等待的人只有一两个人，所以大家入关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快，比以前要快了好多。可是当我入海关过这个海关口的时候，却耽搁了不少时间。因为当我把护照递给那个海关人员以后，他迟迟不放我入关，只是上上下下盯着我看，最后问了一句：你这照片是什么时候照？他那个潜台词就是你是护照上的这个人吗？所以近十年前我拍的这个护照的照片，是海关人员开始质疑起我的身份来。这个时代的发展使北京的这个道路交通不断的更新，岁月的风霜也使我们的面貌不断的变化。如果我们仅仅凭着我们对道路的记忆，凭着我们以前的照片，我们就很难认识北京，认清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但不论道路如何的变化，如何超出我们的预料，北京仍然是北京。不论我们的照片如何跟不上我们面容的变化，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11章1到19节，来看看约翰和耶稣到底是谁，是否外在的这些东西能够影响约翰和耶稣的身份，是否我们的期盼能够决定约翰和耶稣的身份。 我们看在这一段里头，从二节开始提到的这个约翰到底是谁呢？在十一节和十二节里头告诉我们，这个约翰讲的是施洗约翰。为什么叫他施洗约翰呢？是因为这个约翰他曾经在约旦河用水给人洗礼，号召人们悔改。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众人施洗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在三章当时他是这么讲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后来当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施洗约翰那里，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并没有像他给众人施洗一样马上给他给耶稣施洗，施洗约翰却想要阻止这件事情，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却到我这里来。施洗约翰的这番话就是说，他施洗约翰认定耶稣就是那位要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那位能力比他要大许多的那一位，那位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一位，那位他们所要等待的。他施洗约翰不配为耶稣施洗，反而应该受耶稣那圣灵与火的洗。可是现在我们今天来看到十一章，在这里施洗约翰却打发人来问耶稣，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就是说，尽管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的时候非常确定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要等待的那一位，但现在却非常的疑惑。现在他想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位他们要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大家想一想，对待这样一个问题，你问你是不是某某人这么一个问题，通常你会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正赶上这个残奥会马上要举行，在机场的时候你会看到许多志愿者举着牌子在那接人，这个牌子上就写某某人的名字。如果说你是那个被接的人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其实他举这个牌子就相当问这个问题，你是某某人吗？如果你是这个人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你可能会直接上去走到这个志愿者这个跟前，跟他说我就是你要接的谁谁谁，然后他可能再把他的护照出示出来，证明他就是要接的那个人。所以这是我们通常好像对这个你是某某人的一个通常的一个回答。那我们来看看耶稣针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话，耶稣是如何来回答的。我们看在四到六节里头，耶稣的回答并没有直接的回答我是或者不是那位你们要等待的弥赛亚，耶稣而是概要的总结了他所行的神迹和他的教导。这就好像是直接亮出了那最能表明身份的护照一样。不过耶稣他总结他所行的神迹和教导，引用的是当时犹太人熟悉的旧约的语言，用的是先知以赛亚来预言弥赛亚时的语言。因为当时以赛亚当时在以赛亚书里头，在35章五到六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当时是怎么说的？说就是指描述说弥赛亚来临的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呢？以赛亚预言说，那个时候，那时就是指的弥赛亚来临的这个时代，说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引出大水，沙漠必流出江河。以赛亚还在61章里头也又讲到这个弥赛亚，就说到说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就是在弥赛亚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所以，耶稣在这个4到5节里头，用的是以赛亚书的语言，就是在宣称他所行的神迹，就是那瞎子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还有他所做的这个教导，他传福音给困苦的人，使穷人有福音听。这一切就是在清楚地表明，就像护照一样明白地证明，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来临。他耶稣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么，既然起初的时候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身份那么确信不疑，现在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所做的教导又这么明确的表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么为什么施洗约翰会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呢？是什么使施洗约翰又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呢？我们看2节提到了施洗约翰当时在哪？2节提到说施洗约翰当时是在监狱里。那施洗约翰为什么被下在监里的？难道他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吗？施洗约翰被抓的原因，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在14章里面提到，我给大家念一下14章3到5节里头这么讲的，说西律，原来西律就是指的当时的犹太王西律王，说为了他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拘捕了约翰，把他捆绑关在监里，因为约翰多次告诉他，你占有他是不合理的。他们想杀约翰，但又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个先知。所以从14章这段描述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不是因为触犯了律法，做了什么恶事而被投入到监狱里边，而是因为施洗约翰他非常的正义，他坚持真理，而被恶人投入到监狱里头。那么面对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如果你要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神的话，你会期待这个神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期待神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再看看，在施洗约翰的眼里头，这个神，这个弥赛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3章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怎么描述那位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呢？在3章7到12节里头是这么，施洗约翰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大家看，施洗约翰用的是什么语言？很明显，施洗约翰期待他所施洗的那位耶稣，他所认定的那位弥赛亚，不但能够给人带来祝福，也能带来审判，带来公义。所以，当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那段时间，耶稣在加利利的施工确实医治好了不少人，这是好消息。但是，似乎施洗约翰所盼望的这个审判，并没有像他所盼望的那样立刻来临。那个不灭的火，并没有立刻把糠秕烧尽，审判甚至都没有临到把施洗约翰不道德、不合法下到监狱里头的那些人身上，没有临到希律王身上。难道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认知，即弥赛亚他既能带来神的祝福，也能带来神的审判，这样的理解有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并且耶稣，我们看耶稣在4到5节里头的回答也肯定了这一点。4到5节，我们看4到5节的回答， 表面上好像似乎仅仅提到了神的祝福。其实如果你要像当时的犹太人那样对经文熟，对旧约的经文熟悉的话，耶稣提到的这几节以赛亚的经文会让你不仅仅想到神的祝福，也会想到神的审判。因为就在这所引用的这几节经文的这个上下文里面就提到了神的审判。比如在以赛亚书35章五到引用的这5到6节，当时描写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带来了神的祝福，紧接着同时在4节里头就这么写的，4节我给大家念一遍，就说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那你们的神，他要来报仇，要实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所以我们看4节马上就提到了神的这个审判。同样在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61章这个1节来描述弥赛亚不仅传福音给人们，也同时呢在2节是这么写的，说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悲哀的人。所以耶稣在4到5节用这个以赛亚的语言，不但直接来告诉施洗约翰，你已经看到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时代的祝福，证明弥赛亚时代已经来临，我就是你们所等待的这个弥赛亚。同时耶稣也间接地回答了施洗约翰的疑惑，即使施洗约翰没有意识到这个审判已经宣布，即使审判的执行被推迟来临，这个弥赛亚确实已经来临，确实带来了祝福，也带来了审判。所以在6节里头，耶稣就提醒约翰和他的门徒说，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不要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审判已经宣布，不要因为我们不理解神出于怜悯而推迟这个审判的执行，我们就怀疑像羔羊一般的这个耶稣，他的弥赛亚的身份就被耶稣所绊倒，从而失去了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弥赛亚时代的祝福。既然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认识没有问题，他起初也认定耶稣就是那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他们所要等待的这个弥赛亚，但现在这个施洗约翰在监狱里头却质问怀疑耶稣是否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可能有人就会说，施洗约翰是不是一位见风使舵的人，就像我们中文说的像根墙头草一样，或者施洗约翰是不是被胆小鬼监狱使他对他的信仰已经产生了动摇。那么施洗约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现在的疑问是否是我们对他从前所发出的信息感到怀疑，从而我们就可以无视他让世人应该悔改的这么一个信息呢？他从前对耶稣的认知是否也随着他现在对于耶稣的怀疑也变得不可信了，从而也使我们对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呢？所以对施洗约翰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施洗约翰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所以在7节的时候我们看到7节说，他们走了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起约翰来。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耶稣对施洗约翰是如何来评价的。在7到9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通过一连串的发问将听众一步步带到真理面前，带到事实真相的面前。我们看耶稣发问的问题不仅仅富有诗意，而且非常有智慧。听众如果仔细地来推敲、来琢磨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对施洗约翰的这个疑问也会荡然无存。 大家看七节讲到说，耶稣反问他们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我们想想，在三章里头记载的说，当人们当时到旷野是看什么呢？做什么呢？他们其实到旷野是去找施洗约翰，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到旷野不是为了去郊游，不是去旷野去欣赏旷野的风光，不是去看那被风吹动的芦苇。什么叫被风吹动的芦苇？不就像我们汉语里头，我们中文里头说的那个墙头草一样吗？我们常常用这个墙头草来形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非常容易受别人意见所左右的人。所以耶稣通过这样的发问来为施洗约翰做见证，来告诉群众，你们到旷野是去看约翰，不是看被风吹动的芦苇。施洗约翰不是那被风吹动的芦苇，他不是墙头草。在八节里头，耶稣又紧接着反问："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身穿华丽衣裳的人吗？那些穿着华丽衣裳的人是在王宫里。"耶稣反问道："你们出去看什么？难道是看身穿华丽衣裳的人吗？你们到旷野是看时装表演吗？不是的，因为旷野不是看这些的地方。那些穿着华丽衣裳的人在哪呢？他们不在旷野，是在王宫里。"这个地方耶稣提到王宫，穿着华丽衣裳的人，借此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施洗约翰现在的境况。施洗约翰现在还关押在这个王宫的监狱里，约翰正是为了持守他的信仰，因而被拘律王下到监狱里头。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见证施洗约翰不是胆小如鼠的人，他不会因为惧怕而改变自己的信仰。既然施洗约翰不是墙头草，不是懦弱的人，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紧接着在九节里头讲到说，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先知吗？是的，人们到旷野是去看先知，看施洗约翰。就是说，施洗约翰他不是墙头草懦弱的人，也不是那普通的人。即使是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也比不了他。他是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在紧接着在九节的结尾，耶稣除了肯定人们对施洗约翰的认知之外，并且进一步说明了施洗约翰的地位。施洗约翰他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他还是一位在先知中最为重要的先知。为什么说施洗约翰要比其他先知重要的多呢？第一个理由我们可以看到，在十节里头讲到，十节说："经上所记，看哪，我差遣的使者在你面前，他必在你前头预备你的道路。"这句话是指着他说的。所以十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不仅仅像其他先知一样作为神的发言人发预言，呼求人们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且施洗约翰他本人还是其他先知预言的对象，预言的内容。就像十节所说，在旧约经文先知预言里头就讲论过施洗约翰要来预备弥赛亚的道路，这是一点。所以这一点就我们可以看出施洗约翰要比其他先知要重要的多。第二点，我们知道其他许多的旧约的先知毫无疑问也曾经预言过弥赛亚的来临，但他们都没有像施洗约翰这样如此直接的清楚的指出耶稣就是那位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从这两点上来讲，施洗约翰要比其他的先知要重要的多。甚至就像十一节上半节里头所讲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既然施洗约翰不是墙头草，不是因为惧怕而对他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怀疑，并且施洗约翰在先知中的地位又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他还会发出三节这样的疑问呢？对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产生怀疑呢？我们刚刚看完十一节的上半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说明施洗约翰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在下半节里头又接着说，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下半节呢？施洗约翰之所以比其他先知重要，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是因为施洗约翰所处的这个位置，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比世上的任何人，比其他先知都更清楚明白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特殊启示之后的人，比如当时那些亲自聆听过耶稣的教导的那些使徒，还有现代我们通过圣经、通过读圣经可以知道神计划的这些基督徒来讲，他们就比施洗约翰又更加清楚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核心，神的祝福还有神的审判都是通过耶稣十字架上的死里复活来实现的，是通过耶稣第二次再来完完全全实现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尽管施洗约翰比其他先知更重要，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然而天国里头最小的比他还大，他以后的基督徒比他还要更清楚这一点。所以施洗约翰之所以对耶稣产生疑问的话，不是因为他像墙头草，不是因为他胆怯，而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在神的这个启示的历史、救赎历史的这个位置所造成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他由于历史的局限所问的问题而抹杀他在先知中的重要的地位。施洗约翰不明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已经来到，为什么好人仍然受逼迫，坏人仍然猖獗？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十二节里头我们看到耶稣继续解释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但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我刚才念的是大家可能看的都是中文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在中文和合本不是这样翻译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中文和合本这个十二节是怎么翻译的，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中文和合本是这么翻译的，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从这两个中文译本的翻译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经文是圣经里比较难以解释的几节经文之一。但从上下文里头来看，我比较认同这个中文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就是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但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为什么我们这么理解呢？因为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看到在上下文里就是谈到施洗约翰对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有疑问，但是耶稣一直在为施洗约翰在做见证，一直到十一节耶稣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先知中最为重要的先知，因为约翰不仅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并且还清楚地指出了耶稣弥赛亚的这个身份。在十二节耶稣继续解释，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从耶稣的施工开始， 天国的福音，正如施洗约翰所期待的，确实正在传开。但是，在神的国度扩展的时候，就像新译本所翻译的这样，天国也不但遭受那猛烈强暴的人的攻击，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当弥赛亚来临时，神的国度降临时，所有的敌对力量都被彻底的击溃，仇敌都将遭到审判，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万事大吉了。其实这一点耶稣在前面在十章的时候也早已提醒过他的门徒，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会有代价的。基督徒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会面临逼迫和磨难，这种现象正是施洗约翰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十二节耶稣的回答就进一步解答了施洗约翰的疑惑。尽管天国不但遭受这个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但天国确实已经降临，弥赛亚确实已经来到。同样，尽管施洗约翰受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限制，不能对神的国度来清楚的理解，但不影响神国的来临，也不影响他对耶稣这个预言，耶稣这个弥赛亚身份的预言的这个正确性。正像十三节所说的，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就是说整个旧约包括施洗约翰都为此发了预言，整个旧约还有施洗约翰都指向了耶稣基督，指向神的国度。现在神的国已经来临，耶稣就是那弥赛亚。所以通过耶稣为约翰的这个见证辩护，耶稣再次明确地告诉众人，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这就像旧约马拉基书里头所讲的，说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就是那位在弥赛亚面前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神的使者。这不但再次确定了施洗约翰在神救赎计划中的地位和角色外，也确定了耶稣他本人的身份。耶稣就是施洗约翰所指向的，就是那一位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既然约翰就是那以利亚先知，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也必将同耶稣一同的来到。所以耶稣紧接着在下面讲到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如此重要的信息，有耳的你就要应该接受，就该听，来倾听施洗约翰那应当悔改的那个呼叫。因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要来临，要倾听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因为那是唯一得救的一个途径。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听了吗？我们看紧接着下面15到19节，我们看没有。耶稣硬打了个比喻来形容他们，说对于抵挡天国的来临，不承认耶稣为弥赛亚的那个时代，说就好像是一些小孩子坐在市中心呼叫别的小孩子说，我们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垂心，就是说我们怎么做你们都不满足。施洗约翰就像唱哀歌一样告诉他们坏消息，如果不悔改你们就会面临神的审判。可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垂心，毫无触动对于这样的信息。耶稣就像吹笛的一样告诉他们好消息，面临神的审判的这些人们如果信靠他就会得救，但是他们也不跳舞，仍然毫无反应。 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么重要的信息无动于衷呢？就像18到19节里头所说的，因为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来判断神的使者，来论断神的这个计划。耶稣提到神的使者施洗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就是说约翰不沉迷于这个酒宴，生活简朴。结果呢，人们说他生活古怪，古怪不合群，是被鬼附的。尽管在那个时代有个别人听从施洗约翰的话悔改，承认了自己的罪，但从整个时代来讲，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拒绝施洗约翰的传道，拒绝悔改。那么人子来了又吃又喝，耶稣来了不单参加婚宴，还与税吏一起吃喝。结果那个时代的人却说，你看，说耶稣是这人是贪食好酒，以税吏和罪人为友。人们仍然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等待的这个救赎主弥赛亚。但是无论世人认为他们自己如何的聪明有智慧，就像最后一节所说，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就正是是公义的。神的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借着施洗约翰的呼喊，借着耶稣基督所行的，就证明他是对的。尽管约翰和耶稣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约翰所预备的道路，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度，证明那确实是神的智慧，是神公义信实的救赎。那谈到耶稣那个时代的对约翰还有耶稣的信息没有回应，和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认为我们需要悔改呢？又有多少人认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呢？那个时代的人对时代的人以吃喝来评论约翰和耶稣，现在不少人其实甚至连圣经都没有看过，连当时的见证人的记录都没有认真的读过，就凭着自己的喜好否认耶稣的存在，不承认耶稣就是那救赎主。如果施洗约翰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的位置和角色，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所说的是如此的重要，他所认定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耶稣成就了整个旧约的希望和预言，他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中心。那么约翰和耶稣的信息对我们所有的人就非常的重要，就像15节所说的，有耳的就应该听。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就应该谦卑下来，认真来听听这悔改的信息，这得救的好消息。那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但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用我们心目中神的形象来解释神，用我们的时间表来要求神。当我们对神的理解和圣经的教导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也会像施洗约翰那样来质问神，来怀疑神，尽管我们不见得问施洗约翰同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尽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然而天国里头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是生活在耶稣第一次来临跟第二次来临之间，我们比施洗约翰应该更加明白神的旨意，更加明白我们在地上的这段日子，因为我们有神对我们的特殊的启示，我们有圣经，我们对神的理解和圣经的教导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要利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恩惠，我们要用圣经的教导来修正我们的理解，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无愧于神给我们的恩惠。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比旧约的先知比施洗约翰还大，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地位。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地位，不是让我们自夸自傲，既然更加清楚明白，我们就应该在世人面前多为耶稣做见证。就像这个十章里头所讲的，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就在我天父面前也承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并且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在约翰在马太福音的结尾28章里头就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时代的终结。这也正是我们作为主耶稣门徒之所以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来传讲福音。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